路德记第一章，路德记第一章，第一节。当士师秉政的时候，国中遭遇饥荒，在犹大伯利恒有一个人带着妻子和两个儿子往摩亚地去寄居。我们特别注意摩亚地，摩亚地。然后第二章第三节，路德就去了，来到田间，在收割的人身后拾取麦穗。他恰巧到了以利米勒本族的人波阿斯那块田里。我们特别注意第三节最后的一句话，波阿斯那块田里。第三章第一节，路德的婆婆拿俄米对她说，女儿啊，我不当为你找个安身之处，是你享福吗？你与波阿斯的使女常在一处，波阿斯不是我们的亲族吗？他今夜在场上播大麦。我们特别注意最后一句，场上播大麦。然后第四章波阿斯到了城门，坐在那，第三第一节，波阿斯到了城门，坐在那里，恰巧波阿斯所说那致敬的亲属经过。波阿斯说，某人呢，你来坐在这里，他就来坐下。我们特别注意第一句，波阿斯到了城门。我想我们的圣经暂时就读这么多。我们知道从昨天开始，我们愿意用四个晚上一同来读圣经里面最美丽的一卷书，那就是路德记。我们说过路德记一共有四章，每一章刚好是一幅图画，刚好是一幅的景色。第一章的景色是摩亚地的景色，那就是我们这里所有的景色。摩亚地实在说来就是摩亚平原。大家都记得当以色列人当初从埃及经过旷野到迦南，他们有一段的时间刚好就在摩亚平原。他们靠近约旦河，但是呢不是在约旦河的那一边，是在约旦河的这一边。这是摩亚地。第二章呢给我们看见波阿斯的那一块田。第三章呢特别让我们看见那个打麦场。第四章就给我们看见城门口。那今天我们要再进一步的，希望能够对路德记有更深一层的认识。我们说过路德记是散文，但是给人的感觉呢是诗的感觉。那不止这样，如果我们注意里面散文的结构，我们会发现有一些那个结构事实上是诗的结构，最少有33节的圣经就是路德记，让我们发现他们实在就像诗一样。所以我们如果和我们所看见的画和诗配合在一起，我们可以说路德记圣灵是用诗和画来给我们有很深的印象。我们说过读路德记应该从两个角度来读它，它可以说是两条线。一条就是恢复的线，那就是拿俄米的故事。我们知道拿俄米怎样离开迦南，因着饥荒的缘故就到了摩亚地区，结果我们知道他神就让他，神就安排一切的环境让拿俄米回来。所以我们知道到了最后一节最后一章，特别是第四章第十五节，他必提起你的精神，那个他就是指着俄贝德，俄贝德要提起拿俄米的精神。那么在希伯来文就是拿俄贝德要做你生命的恢复者。 那么那个恢复者在希伯来原文和拿俄米刚刚从摩亚地回伯利恒的时候，他说神让我当初是满满的回出去，结果我是耶和华使我空空的回来，那个回来和那恢复者是一个意思，是一个字。所以我们知道为什么神给拿俄米厄贝德呢？厄贝德乃是因为波阿斯和路德结合的结果，结果现在拿俄米不再孤单，不再贫穷，他手里抱的是厄贝德。然后我们知道圣灵告诉我们说，这个厄贝德实在说来就是拿俄米那个生命的恢复者，是厄贝德把拿俄米的生命再带回来。那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恢复。我们许多时候都像拿俄米一样，我们离开了神的旨意，但是圣灵就借着路德记让我们发现基督徒应该怎样被带回到神旨意的中心，这是恢复的一条线。那么从路德的这条线呢，那是个成长的线，那就不是恢复的线，那就告诉我们神怎样把路德从摩亚地带到迦南地。所以对他来说是上升，不是恢复，因为本来拿俄米就在迦南地，他离开了神的旨意，神把他带回来，这叫做恢复。但是对于路德来说，他根本从来就没有见过迦南，他是一直生在迦南，生在摩亚，长在摩亚。那么就着他的身份来说，我们知道根据神的话，他是永远不可能来到神的面前，他和神的约和神的旨意是没有关系。所以实在就说出我们这些人本来就是罪人，不过感谢主，我们这些人蒙了主的恩典，有一天我们竟然能来到神的面前，就像摩亚蒙恩一样。所以整个路德记就是告诉我们，这个与路德这个摩亚的女子怎样蒙恩典，被带到迦南，然后在恩典中长进。所以你记不记得波阿斯对他说，末后的恩比先前更大，那就是指着路德要在恩典中长进。说他起头不过是施一点的麦穗，结果你记得波阿斯告诉他说，告诉他说，你来投靠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翅膀下，愿你满得他的赏赐。在路德的感觉里面，我只要能够失去一点的麦穗我就满足了，但是不，神如果把他带到迦南，目的不光仅仅拾取一点麦穗，是要把赏赐给他，而且叫他满得赏赐。那么我们知道麦穗还不是那个赏赐，神给路德最大的赏赐是一个人，不是一些的麦穗。就好像我们得救蒙恩以后，我们不错，我们得着许许多多的恩典，这是我们得着的，但真正神给我们最大的赏赐是一个人，乃是我们主自己。所以弟兄姊妹，有一天我们不只要遇见波阿斯，我们也要与基督有一个美丽的联合，那这个可以说就是路德记的故事。所以盼望我们记得，蒙恩的目的是叫我们能得着赏赐，而赏赐不是麦穗所代表的，赏赐乃是波阿斯所代表，而我们知道波阿斯原来就指着基督说的。那么好，就借着这个四个不同的景色，我们就能知道基督徒恢复和成长的途径是什么。我们说过第一幅图画是在摩亚地，一共有十年的光景。在第一个阶段里面，摩亚的身份，这个亚路德的身份是摩亚女子的身份，她是一个罪人，然而蒙了主的恩典。在美国有一个弟兄，他非常被主使用，那么有人请他带一个很大的聚会，然后呢就写信给他说，你好不好给我们一个履历表，然后我也给我们一点照片，我们要把你照片登出来，而且我们要 告诉人家你的在主面前的经历。那结果他就写了封信回去，告诉他们说你们最好不要这样做。那么照片我是没有，那如果你真是要的话，我有一个很简单的履历表，不过你要照着这简单的履历表印才可以。那么那是一句英文，如果大家懂了英文呢，就知道是 a sinner saved by grace， 意思就是说我是一个罪人，然而蒙了主的恩典。我们知道这个就是保罗的话，我是罪人中的罪魁，然而蒙了怜悯。那这句话就道出了在保罗的感觉里面，他实在像摩押女子一样。我们知道到了提摩太后书，保罗要快见主，他是一生最成熟的时候。你记不记得当他说我是罪人中的罪魁，那个在希腊原文那个是不是过去，意思就是不是我过去是罪人中的罪魁，那个是现在时，意思就是说不是 I was a chief sinner， 他说 I am， 意思就是我现在是罪人中的罪魁。弟兄姊妹，保罗蒙恩得救那么多年了，到了晚年的时候是他最成熟的时候，但他能够说我是罪人中的罪魁，那是什么意思呢？那就是摩押女子所代表的。那这是第一幅图画，我们刚刚蒙恩得救的时候一开始就这样的一个光景。那么到了第二幅图画，就是第二个景色，就是第二章，我们知道路德就到了波阿斯那块田。那现在不是十年，现在只有一天。在这一天里面，你知道现在那个路德什么身份呢？在第二章第十七节，我们知道他是一个拾取麦穗的人，他是个捡麦穗的人，意思就是说他是靠着主的恩典活着的人，他没有主的恩典不能过日子，没有主的恩典不能过生活，这是一个在恩典中生活的一个例子。这是第二幅图画。到了第三幅图画，就是第三章，给我们看见一个大麦场上的景色。那么到了那里是一个晚上，现在你看从十年到一天，现在呢到了一个晚上，但这一个夜是一个难忘的夜，因为这一夜对于路德来讲是一生非常重要的转捩点。那么在这一夜里面，我们知道路德的身份什么身份呢？那就是第三章第九节说我是个婢女。所以你看吗，本来是一个摩押女子，然后呢是个失去麦穗的，然后是一个在主脚前服侍他的人，这是第三章。到了第四章，我们看见一幅很美丽的图画，那是城门口的图画，那就告诉我们说到了第四章，那大概不到一个钟头，那比一个晚上还要短。那么就在一个钟头里面，我们知道整个路德的前途完全决定。那么结果我们知道路德就成为波阿斯的妻子，从摩押的女子到失去麦穗的女子，到婢女，到妻子。弟兄姊妹，你明明看见这是一个在恩典中成长的图画，所以这是非常非常美。你看圣灵呢在这里给我们一幅的感觉，那个图画是很美丽的。那假设我们用新约里面的一句话来表达每一个阶段的话，那么第一个阶段就指着神恩典的荣耀来说的，第二个阶段就给我们看见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那是以弗所第三章第八节。到了第三章就给我们看主说你们当负我的轭，我就使你们的魂得着安息。我们如果肯背起十字架，我们就能够得着安息。因为为什么这里讲负轭呢？因为我们晓得在大麦场上是叫麦子、稞子和麦粒分开的地方，那这个有的时候需要经过打粮的器具，需要经过割，经过分开的，那这个分开的那个做这个工作就是十字架的工作。所以主说你们应该背起我的负起我的轭，就能叫你们的魂得着安息。